许家印被中共当局收押呢件事情有多个观察面嘅。呢个昔日嘅首富同埋地产大亨，佢今日嘅遭遇，或许喺好多喺中共权力政治下做生意嘅商人感到心有戚戚然。中国嘅官员系高风险嘅职业，中国嘅商人或者企业家嘅高危险程度其实都不亚于官员嘅。而后者的高危险啱啱就是前者所造成的。商人可以富可敌国，然而一旦触犯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转瞬间就灰飞烟灭，身首异处。这种情况自古皆然，助秦建立霸业的阿父吕不韦、明朝首富沈万三、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等民间耳熟能详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大商人，最后都不得善终。可以这样说，历代和政权合作的商人当中，没有几个有好的下场。这个似乎是中国商人的宿命。这个宿命的来源，用某些历史学者的话来说，在于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在皇权看起来，举凡一切有可能动摇他统治的力量都是受打击的对象。皇权尤其戒备和歧视商人阶级，在儒家的社会结构安排中，士农工商，商业为美，商人处于社会第四等级，他的地位可仅高于流民。然而历代统治者其实都清楚商人的力量，因为商人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大商人是可以左右时局，威胁到政权的安危。战国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对此曾经有一番的精彩之论。他说，万城之国有万金之甲，千城之国有千金之甲，贤者何也？国多失利，富民富则不可以禄使，贫则不可以伐威，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济也。意思就是一个万城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家，一个千城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家，表示国家大量流失了财利，而一个人太过富有，利禄就驱使不到了，太过穷，刑罚就威胁不住，法令的不能够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源于社会的贫富不均。怎样去消除商人对皇权的威胁呢？管仲提出了利出一孔的讲法，也就是天下的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并且都从权力这个窿出来，由君王来定夺。当君王控制了粮食，掌握货币，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和贫富，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王的了，社会就不会出现挑战皇权的力量。此所谓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正是由于皇权太过强大，商人阶级不能够用他们掌握的财富像西方一样去逼皇权妥协，发展出一套保护财富的社会契约和机制。这个既是商人，同时都是中国的悲哀。但是号称以世界上最先进理论指导的中共，在夺得全国政权之后，对他的财富和权力的控制比家天下的皇权体制厉害成百倍。虽然古代帝王自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他的统治没办法做到真正深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亦都没有成体系大规模的国营企业。而中共透过国营企业掌握了社会的关键资源和大部分财富，包括金融财富。但即使是这样，他对民间财富的扩张都保持着本能的警觉的。毛泽东时代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改革之后固然允许和鼓励民众发家致富，但是当他自感觉到民间的资本力量侵入到权力体系和权力中的腐败分子互相结合，构成对政权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挑战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摧毁了。习近平在限制和打击商人财富方面，又为中共历代领导人之罪。徐明、吴小辉、萧建华、陈建、马云这些商界响当当的名字，无论之前低调还是高调，一个一个都被当局收拾了。 在中國要將商業放大，必須與權力去結合，受權力去加持。即使商人不想去找權力，權力亦都會找上門，因為權力為了變現在這裡物色商人，變成自己的白手套。這是一個雙方各有所得，皆大歡喜的事情。在這種前權交易中，雖然也有商人支配官員的情況，但更多的是官員支配商人，故而在中國的商界出現了紅頂商人這個獨特的景觀。真正在中國商場叱咤風雲的正是這些紅頂商人。習近平之所以要嚴厲打擊商人，是因為在他看來資本力量的坐大，直接威脅他對政局的控制和黨的統治。在被查處腐敗的高官背後，幾乎都有商人，尤其是紅頂商人的影子。他提出的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公開的講法就是要在官員和商人之間實現政商關係的科學分割，從制度上斬斷官員，將政治資源轉化為財富，商人將經濟財富轉化為政治權力的黑色利益鏈，同時都打擊官場之內的權力貨幣化現象。然而實際上他的反腐和對資本的整頓目的之一，就是要資本臣服，話俾紅頂商人聽，你哋嘅財富嚟自黨同埋國家嘅賜予噶。如果唔願意聽從黨，習近平係黨嘅人格化身嘅指揮同埋安排，為黨所用，而同習近平嘅黨內政敵搞埋一齊，用財富資助佢哋去反對習近平，挑戰佢嘅權威，就係喺度同黨國為敵，呢個係唔允許噶。上面呢幾個商界大佬和中共權貴集團有著深度的勾連，充當權貴集團的白手套，直接或間接去反對習近平，威脅習近平政權的穩定，就成為了習近平打擊的對象了。許家印是這個名冊中的最新一個，但不會是最後一個，外界不知道他有什麼違法犯罪之舉。根據官方傳媒報道和某些說法，許家印在觸犯當局為房企量身訂造的三條紅線，企業出現危機之後不去積極自救，反而躺平，將巨額債務卸給國家，想要國家為恒大收拾爛攤子，同時暗度陳倉，搞技術性的假離婚，為個仔去買巨額信託基金，向國外轉移財產，明知中美對抗，還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個人財富，利用美國來到抗拒國家。如果這個講法成立的話，許家印的問題比起前幾位嚴重得多，習近平豈會令到他逍遙法外全身而退呢？可以這樣說，今日中國的商業環境不單是改革以來，他是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差的時期。毛澤東時期之外，因為那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嚴格來說是沒有市場和商業的，這個不是港當局不需要商業，習近平不需要權力白手套，商業或經濟已經成為黨穩固統治的基礎，中共需要推動商業發展來到解決財政燃眉之急。但是商業必須為黨使用，商人必須為黨服務，尤其在當下內有不滿增強、外受西方壓制的狀態之下，商業和商人更加不能夠脫離當局的控制。但正因為如此，當下是商人風險最大的時期，黨的體制和現實環境決定了要將企業做大，必須尋求政策資源和權力政治的保護，在權力政治中尋找代理人或成為權力政治的白手套，這一點與過去是並沒有任何區別的，不同的只是今天的政治環境歸於一個人統治，過去的寡頭共治局面不復存在，因而商人可以依附於不同的權力政治寡頭的情況亦不復存在。倘若一個商人不效忠於習近平，而同其他的政治權貴勾肩搭背，可能面臨相當大的被整肅的風險。另外，中國外部環境惡劣，亦都令到商人在向外走出去的時候，格外要注意民族主義的風險。如果被輿論認為為商業利益而有損國家利益，亦都可能遭到無妄之災。有著企業家教父之稱的柳傳志早就領悟到中國政商環境的這個變化了，以及習近平 建构新型政商关系的真正内涵。他一度引起极大争议的再商言商演讲，我们要在这里再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能够讲商业，不要讲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的是我们的本分，现在看来是有着先见之明。习近平的新型政商关系讲得白啲咧，就是商人在从事商业过程中可以同权力勾结，但不能够有损党的利益，危害党的统治。如果同权贵结合，不理是直接或暗中的反习近平，更加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惜有些商人或许好像许家印一样，或过于自信建立起的政商关系，或错估企业大到不能够倒闭，而成为了牺牲品。许家印在权力政治中的浮沉，会为中国商人上了一课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许家印和中共权力政治中的商人》。他写的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观点。